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点零三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当然呢，今天呢陪伴大家的上半段是由台北地检署黄俊敏检察事务官了，要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偷装 GPS 来掌握前女友的行踪啊。那么呢，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法律责任？那么说到了哦，他会犯什么样的一个罪，以及如果说妻子怀疑丈夫外遇，是不是也可以请别人安装这个 GPS 在丈夫使用的车辆，会不会违法？好，今天也会 跟大家聊到这一块之外呢，下半段呢由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这携带电子油烟易哦入境的话，或在网络上贩售，会不会处罚？哈，电子烟跟电子油烟有没有差异别？哈，我们今天会好好来跟大家聊了。马上呢，我们就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我们的陈俊敏检察事务官时间喽。飞射射到你灰色的恶魔就像个
镭射，
盗版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唱片公司总是都说
类
似被一个锤子用力的打是那个让人唱歌，都一直不可能再倒卖，记住一数买卖，如果有更好的未来我看不出来。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呢，也预告了今天陪伴大家台北地检署陈俊敏检察事务官呢，要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偷装 GPS 的法律责任呐。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就过来哦。我们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检察事务官来帮你回答了。所以今天我们先让我们的俊敏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主要哦，就是在事前这个偷装 GPS 掌握前女友的行踪，哦，后来被发现露馅了，就被起诉了，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今天会选这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因为我们就是看到最近哈，那个电子设备非常的那个进步哈，
对，
有的男生哈，为了要掌握女友的行踪，就在他的机车下面偷装了 GPS 的追踪器哈。 然后他女友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五天里面都会遇到这个男友三次？
哦，
他怎么都好像都知道我在哪里？
嗯，并不是偶然的，对不对？
那会因为太多次了，就女友就怀疑了，然后女友就去报警。
嗯，
就是后来在他机车下面发现了一个 GPS 的追踪器。
哦，这很严重哎，对不对？这已经有侵犯个人隐私了，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追踪器追查起来，就知道是她的男朋友装的。后来这个男朋友就被起诉。
哇哦，以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检察事务官所说的哦，到底这个男朋友涉嫌犯下什么罪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嗯，这个男子，
嗯，
偷装 GPS， 其实涉犯的是刑法315条之1。妨碍秘密的
罪。哎，来，那个我们的检察官可能你要把你的听筒当作耳麦哦，因为声音突然变小了哦。来，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就是说他涉嫌犯下的是什么罪哦？可能这个民众没有听得很清楚，我们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嗯
嗯，这个男子然后犯的是刑法315条之1，
嗯，
妨害秘密罪。
哦，
这个妨害秘密罪就是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嗯，
在窥视、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
嗯，
言论和谈话，
嗯，
还有拍人家的身体隐私部位，这些都会构成。
哦，那无故录音、照相、录影的话嘞，也是一样咯。
对，你假如是用录音、照相、录影，或用电磁记录、窃录他人非公开的活动，
嗯，
也是算涉犯这条罪。那我们这边 GPS 就是有关用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部分。
嗯，非公开的这个范围哦很广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
一般哦，我们认为非公开的就好像在自己家里被偷拍，当然、
哦、
当然就是非公开。但是我们这个案件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装在机车上，
嗯，
机车是行驶在马路上，
嗯。
哦，那马路上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嘛？
嗯，
为什么会认为它也是属于非公开的活动？哎，有关这个部分哦，那个这个隐私权的保障，这个是宪法那个规定保障的那个基本权利之一了哈。
哦，是。
那法院哈、哦、会认为说、嗯，这个也是属于那个隐私权保障的范围，是因为就算在公共场所里面哈、哦、
是。
一般人也可以享有不受他人持续注视、监看、
嗯、
监听、接近和接近的那个自主权
嗯，是。
像我们卫星定位系统啊，
嗯，
它是即时将那个车辆的动态
嗯，
直接会一直连接到那个我们那个传到我们那个手机上面
是，
就可以一直持续的了解说被监控。被监控的人那个隐私的活动，所以 法院认为这个也是侵犯到隐私权。
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罪行，刚刚有讲到了哦，这妨碍秘密罪大概有多重呢？是拘役呢，还是拘提呢，还是会有判刑的动作呢？
有关这个罪的刑法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拘役或者是30万的罚金嘛，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是累犯的话呢，其实哦，这个累犯常会发生在就所谓的公司行号，譬如说他是征信社哦。现在林小姐在问，那他说如果像这个我们聘请征信社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刑责吗？
哦，有关征信社帮人家装这个违法窃录的这些设备的话，征信社罚的更重啊，征信社是触犯刑法315条之2，
嗯，
是。图利然后做妨碍秘密的行为的部分，他是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是。王小姐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他是请征信社，难道这个征信社如果这个被处罚，是公司被处罚还是个人，然后他自己本身聘的人也会有刑责吗？
嗯，征信社哦，一定是我们刑法是处罚行为人啊。
哦，行为人。
那个公司是没有处罚、
嗯、
处罚那个
当事
帮忙帮安装那个窃录设备的那个行为人，
嗯，
才会构成犯罪。
是，他说聘请者，如果他聘请，他是本身是聘请者，会有刑责吗？
病情者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做，就是做切入的嘛，你就是315条之一。
他说他是委托人家，他委托征信社的话，他也会有罪吗？
对对对，他就315条之一，刚才我们
讲
一开始讲的那个
妨碍秘密。哦，
对，妨碍秘密罪，
是好，所以哈，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有时候在查事情啊，或者是查这个个人隐私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呢，不是只有你委托他人，他人被这个抓到哈，有刑责，是自己本身都会有刑责。那么妻子常怀疑这个丈夫有外遇，是不是他也可以请人家安装 GPS？ 我不是女友哦，我是妻子哦，是可以的吗？
有关这个问题齁，那个法院齁也有做一个解释齁。
嗯。
一般我们是无故才会没有什么理由去装这个监视录影系统，才会被判刑啦齁。
嗯。
啊，有关太太齁怀疑丈夫外遇齁去做这个事情齁。法院是有一个见解齁，是认为说就算夫妻齁他们一样负有那个保障婚姻纯洁的这个道德上跟法律上的这个义务齁。
嗯。
然后但是没有一个那个配偶的任意方齁不需要被迫接受人家全盘，就是我整全天候被监控那种日常生活社交的义务啦。
嗯。
所以这个不是理由可以阻却这个违法的事由啦。
嗯，是，所以哈，也不可以这个借口说，哎，我怀疑你哈，我怀疑你，所以呢，我就一定要了解你现在一些公开或非公开的活动啊，等等，对不对？
因为可能妻子，为了达到可能她怀疑丈夫外遇嘛，就可能也需要抓奸嘛，当然抓奸要知道地点嘛，
嗯，
所以当然有想说要装这个 GPS 的这个必要嘛，所以才会误触这个法律，所以还是先跟所有听众先讲清楚，才不会有人因为误信那个征信社的那个话术，然后造成自己也犯罪这样。
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事务官讲，你不要听到征信社说不会，你绝对没有责任，对不对？好，我是因为责任是在我帮你装的人哈。那当然呢，这里面还会牵扯到什么，就是散布窃录的这个内容哈，是不是也有违法？这好像又是另外一条，是不是？
就因为我们录到的那个内容已经录起来了嘛哈。
嗯。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基于报复的心态嘛哈。
对，你先把它
曝光，可能会想把它转寄给所有的亲友好友都知道哈。
是。
这个哈，这个又比那个窃录的行为还严重
哦。
就会判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罪。
嗯。
因为这个影响的这个对人家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刑度会更重。
嗯，
所以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为了报复心态就到处散布这些窃录的内容。
嗯，是齁，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汪先想问一下说，那如果他是自己装啊，他不是靠别人装啊，而且呢这个是有跟这个对方有讲了，这样子也不行吗？
假如有经过对方同意，当然就不会有窃录的问题嘛，因为他知道有在录嘛。
嗯，
而且这个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的罪，是要提出告诉才会
有刑责的，
才会受理。
哦，是。最后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民众的地方？
哦，最后那就是请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说，就算那个现在连手机齁，都可以
录制
装这个类似间谍软体齁，有 GPS 的功能。其实你只要拿着手机，我们那个另外一方就可以知道说你的那个
行踪在哪里，
行踪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要扫读一下，还是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就被监控了这个行踪了
哈。嗯，是哦，这也是提醒大家的。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陈俊明检事务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谢谢。
待会继续有，拜拜，待会继续有 Live Show。
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今天的话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甚至齁、哦、有烟瘾的朋友齁、哦、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主题，就是携带电子烟油或烟翼入境的话，或者是你在网络上贩售，诶，或者是你买，到底会不会处罚，这是一个很重点啊、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 02372920。我们先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回到他的时间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wow, 今天这个话题齁、哦、是很多人很关注啊，特别关注啊，使用这个真的电子烟的瘾君子齁、哦。因为很多人都说电子烟哦是拿来戒烟啊，就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啦。不过呢今天为什么想要聊到这个话题，帮忙民众解决，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
当然是前几天那个刑事局的六大队哈、
嗯、
六大队他跟台中警方有抓到了那个不法的电子烟油的集团呢、啊。
嗯，我还有不法的烟油诶、欸。
是的，最主要其实就是因为烟油里面含的成分的问题啊。那这个集团他是用跨境用快递的方式哈、哦、
嗯
把它运进来，把那个含有尼古丁成分的那个香料把它运到台湾之后再来调制啊。
哦，那就等于加工过哎、欸。
是，那它调出很多种口味啦，这样子。
嗯、
那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呢，进口的原料本身哈、哦、有一些尼古丁成分的，所以依照我国的法律来说，它就会触犯法律的。
嗯，是，因为大家会发现哈、哦，有些人抽的是电子烟油哈、哦，或那个E，跟所谓的这个电子烟的纸烟又不大一样，对不对？
那主要是那个电子烟，它本身应该是需要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啊。
烟油的部分。
对，因为你想看，你抽烟就是原来烟就是含有尼古丁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我想它，我不知道它怎么制造，但在制造上它一定会让大家觉得跟烟抽烟的感觉是接近的。
嗯，是。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古丁它是药品管制品呢。
对，它其实是药师法第六条有规定哈、
嗯，
第六条有规定有几款啊？它有说呢，本法所称的药品是指下列这些原料啊。
嗯，
那当然有些是其中第三款有特别说是其他足以影响人类身体结构及生理机能的药品。那这个电子烟油或者是电子烟，它本身还有尼古丁的成分呢、啊
嗯。
这个尼古丁成分就依现在的规定，它就是属于这个足以影响人类身体结构及生理机能的药品啊。
嗯，
所以它是属于这个药师法所规范的这个范围的禁药。
是，哇，那贩卖的人跟这个使用的人都有罪吗？
没有，主要是这个贩卖，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上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说，哎，国外有，那我就。
嗯，
向国外下订单之后，就让他寄来台湾，有没有？
嗯，
他用快递寄过来，那这样的行为，一般人可能觉得我只是买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嗯，
但实际上这样子会触犯法律的。
叫哎，这个很重吗？
对，这个你看药师法第82条有规定哦，它其实有点重。他说制造或运输，对不起，制造或输入为药或禁药者，那这个尼古丁我刚刚说它属于药师法所规范的禁药嘛。
嗯，
那你用这样子订购之后外快递寄件，它就是一个输入禁药的，那处的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好重啊。
对，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的罚金呐、啊。
很高欸。
对，那实际上也很多人因为搞不清楚状况啊，就上网去订购，那订购完之后呢，他就是直接就是让快递寄来，那这时候他可能就如果被查获的话哈，
嗯，
当然就会被起，通常会起诉啦。
嗯，是。我们现在有一位那个王先生想请教一下，那如果他是在网络上订购的话呢，他有没有罪？然后他说那卖的人，难道卖的人他也有罪吗？
当然，卖的人如果因为这个他在国外，我们可能不清楚他是外国那个行为人，他不见得我们管辖得到。但是如果你在网络上贩卖，当然也会有人自己有，他就说，哎，我po在网络上，譬如现在很多有网，很多人就是网络上一个账号，
嗯，
对，那他就是po出可能只有一瓶两瓶，虽然只有一两瓶哦，但是你po在网上贩售，他还是会处罚。这个药师法第83条有规定，他说。明知为伪药或者是禁药而贩卖、哦
嗯、
供应啊、调剂啊、运送、寄藏、押保、转让，或者是意图贩卖而陈列的话，他处的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哦，而且可以并科新台币50,000元以下的罚金。所以卖当然也不行。
哦，卖也不行。
对，
抓到他说触犯也一样吗？
触犯当然一样，当然一样。这个触犯也一样的，这是绝对是不会管你是不是触犯，对。
戴小姐想请教一下，帮人家带电子烟回来，那是亲友也烟草回来也会有罪吗？
那个如果重量是那个尼古丁的成分啦，这个东西它因为它变成说你可能是输入的问题，重要是你可能在过海关没有被查到，如果被查到它也是一个输入哦。
哦，也是一个输入。
是是是的，没错。
哦，那如果是因为不知道法律规定而触法，哎，我又没有看电视，我又没有尝试，我们随便帮人家讲。哎，那但是呢，这个朋友托吼带进来的话啊，我就第一次我这样子被抓，真是不是很可怜？他说这样也有刑责吗？
其实你说，其实以那个运送这个过程来说，他有以那个什么过，以那个要什么第82条有规定哦，就算过失犯第一项是罪的，所以你可能不清楚状况，你过失犯哦也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个刑度啊。啊，假设你本身是制造或者是你不了解，因为这个另外82条有规定哦，它没有一定要以明知为立法的要件，成立要件，所以就算你是不知道的，不好意思，你还是一样会有处罚，也是会有刑责的。
嗯，是哦，这个是真的要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其实啊，这个刚刚我们这个主任检察官要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电子烟油或者是电子的那个液烟液哦，油跟液，它因为它是液体的，好、哦，它跟那个纸烟真的不大一样。好、哦，这个可能要跟大家讲，而且国外也有很多这个实际案例，因为那个成分不明，因为它是属于后制品，它并不是原料，因为它回来这个你看，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查获的也是一进来你还要再自己再特调各种口味哦，然后再贩卖，当然那个里面的这个成分你它不可能一一的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嘛，对不对？
是，所以有些东西你可能看不一定出，我一定很仔细看，但是其实里面如果含有尼古丁成分的话，它就会触犯这个法律。
嗯，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看看10年以下并科这个1000万元以下，好、哦，那还是初犯哦。啊，如果累犯的话，
1亿元，
那累犯的话怎么办？
这其实累犯当然是要看那个是否要加重了。
嗯，
那其实通常如果说一般我们看到的案例就是可能卖的只有一条两，就是很少的一管两一点点东西。
对，就是一管两管，有没有？他们说一条烟油可以用30天。
那这样其实的话，在如果在网络上自己登上去，可能之所以就一点点，但是我看到这个比较新的一个判决，他判的是有期徒刑2个月。
哦。
对，虽然说我们说是可能5年以下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看法官会看那个实际上状况，因为它量可能很少。
嗯，
对，对，
哦，所以还是会看啦。那我们刚才是以刚刚一般就是被查获的，因为它7000多瓶呢、欸。
对、哦，那个案子当然是例外，可是我怕的是一般民众。
哦，他只是买少少的，对。
我可能只是买网络上订购那种快递件，可能只有两小瓶，然后可能或者是我觉得我用不到了，网络上就把它抛出去。
哎，对，很多人转卖。
对，很多人就转卖，那这个动作其实它都是触法的，但一般民众可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一部分。
嗯，好，不是那个大批的。
大批当然你说嘛、哦，你会这样做，一定知道你一定是故意的。
你故意的，嗯。
对，但是民众怕是民众搞不清楚状况也犯。
对，因为有很多，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头有讲，很多人说这是拿来戒烟齁，因为这个身上不会有烟味，但是呢它的成分呢，刚刚呢我们主任跟你讲的这么的清楚，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真的是不一样齁，那个助燃的部分也不一样，因为纸烟是用助燃的齁，那你这个油的话只要一按诶它加热就好了，对不对？
对，重要是它的尼古丁成分啊，这个是我们规范的禁药范围，所以自然是禁药范围，就是不可以卖，不可以运输，不可以，这些都不可以做。
嗯，最后我们来提醒大家的地方哦，因为其实现在抽这个电子烟或者是电子烟油的真的非常的多。
对，那我觉得重要是因为现在民众网购的习惯很频繁嘛，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特别看清楚这个成分的，万一买了不该买的东西，然后一旦快递进来，这也可能会触发，或者是你不用了，在网络上你要把它卖出去，你要看清楚这是什么成分，如果含有尼古丁成分的话，你一旦做了这个动作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嗯，不要认为说我是小众哦，我在问我的社群群组或者
是
我赖的朋友哈、哦，你只要被截图，对不对？
或者被查到了，吼、
哦，你就
被查，对，
真的你有宅戏了，
是的，是的，
哦，这个是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特别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